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季开始这一系列的新的一个课题，关于异端与极端。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懂得怎么样来分辨，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世代当中能够为真道竭力的来争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堂课叫做异端与极端。那第一堂呢，我想先说明一下什么样叫做异端，什么叫做极端，那顺便也会提到什么叫做异教啊。这几个名词有时候你会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会听到提起到这些名词，那么但是有的时候用法上，有些人譬如说把任何的一些跟基督教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都说那是异端啊，诸此类。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名词先明确的规范一下，然后在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些不同的异端团体，也有一些是属于极端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边缘上，就是说异端和极端哈，毕竟不是那么样清清楚楚的可以很明确的一刀切的哈。那么可以说在历代2000年来哈，有教会成立以后到现在都有一些所谓的异端团体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出现。那么这异端团体，当然我们待会会提到，异端团体通常是指的至少它是挂个基督教的名字的。所以因此待会会提到异教跟异端的不同，就是说你不会把伊斯兰教叫做异端，它不是异端，它是另外一个宗教，它至少没有招牌上挂个基督教。所谓的异端就是招牌上挂的叫做基督教，那我们说在它的基本真理上与整个圣经与我们所信的有偏差的，我们才会叫它叫异端啊。所以因此异教跟异端是不同的。那么也不是所有的一些教会团体自称是基督教的团体，然后在某一些做法上比较极端一点，譬如说有的对教会的观念很极端呢，有一些对洗礼方面很要求很极端呢，是不是都叫做异端团体呢？那有可能就是把打击面太大了哈，就说任何都叫异端团体了。所以这点我们要这样做一个区分。不过当然我也说过了哈，异端跟极端不是那么样清清楚楚可以切割的。有一些团体你可以叫它叫极端团体，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教义上的发展，有些教义的发展到一个地步，它已经慢慢进入了异端的领域里去了啊，所以他可能要列为异端团体。那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异端，有一些很明显的是极端，也有在中间，就是极端团体已经快要走到像异端去了。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什么叫做异端啊。异端的定义我这边写的是一个任何的，首先他必须是个基督教团体，他自称他是基督教的啊，如果他不自称是基督教，他不认为他是基督教团体，就不会叫他叫异端。任何的基督教团体，但是他扭曲基本的圣经关键性的真理，譬如说三位一体啦，因信称义啦，还有历代教会的信仰，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就提到三位一体，提到对于圣经的观念等等。那么对这些基本真理，最基要的这个真理方面有这个扭曲或者排斥的，有出入的，我们才叫它异端团体。所以因此鉴别它是异端或极端的关键问题是它的基本真理上它有没有偏差。譬如说以后我会提到像耶和华见证人被称为异端，是因为他根本就否定三位一体的，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是有神性的，好，我们叫做异端团体。那么有一些团体呢，它在基本真理上可能你看不出太明显的，至少是太明显的差异的，你暂且要保留，要不叫它叫异端了。譬如说 弥陀僧的聚会所，他没有否定三位一体，没有否定任何我们所谓的这个基本真理，但是在教会路线上，在很多事情上，他们是有点不跟别人来往这些特征，那因此你不要太快说他是异端啊。所以通常异端或者极端的最关键问题是，第一，他自称基督教团体；第二个，他对基本的最重要的圣经以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哈、有偏差的，我们才称为异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上基要真理，受洗前上基要真理。那基要真理那个东西的范围，如果那方面的基本观念有出入的话，你要注意了，它就可能是个异端团体。那异端团体有他们的一些特性，就除了你知道他的教义以外，有时候你还不完全了解他全部的教义以前，你也会看出一些迹象来，知道说，哎，他可能是不是个异端团体呢？第一个，它的特性是它往往强调有个新的真理。既然是异端团体啊，真理上有偏差，它偏差又跟圣经有不吻合的地方，那它怎么样用同一本圣经而支持它另外一种的真理？所以因此几乎很少例外的异端团体一定有它有另外一些所谓的经典，有的时候不叫经典，是一本书啊，他一定在圣经之外要有另外一个言论，那个东西成为他觉得有非常高的权威性，甚至是超过圣经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圣经跟他这个有抵触的话呢，他的优先次序是他的经典或他的书反而优先性是高过于圣经的。异端通常有这种的特征啊，以后我们会每一个不同的异端会介绍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像摩门教他就有一本摩门经，摩门经，那他就声称说，他把摩门经列为第三个约，你知道有新约、有旧约、有新约，第三个约就是摩门经了，而且在后的是超过在前的，所以新约超过旧约，那摩门经就超过新约，所以一有抵触的时候，后面的为准，你就知道他的优先次序是这样过来排的哈。所以他口口声声一方面说，哎，我们是接受圣经的权威性的，说是这样说。一旦谈到某一些，诶，奇怪，你们这个教义或者你们某些观点怎么这样做呢？这个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哦。后面的，诶，我们的后面有新的启示了，这新的启示是大过于先前的，所以他们总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来作为自圆其说的一个方法，作为他们新真理的一个依据，这是一种常常有的特征。第二种呢，他们对圣经也往往有所谓的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就是说，他如果没有新的经典的话呢，或者用一些书的方式来表达，或者一些开头的异端团体里面的一些先驱人物、先知型的人物，他们开始这个异端的时候，他往往说，哎，他有一个新的亮光，新的亮光、新的解释了。圣经是一本圣经，可是他解释起来会有另外一种东西了。那他们会强调这些东西啊，那那些新的解释当然都肯定跟一般的教会历代以来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啊，他用一种新的解释。那有的这种新的解释会放在他的书或者他的经典里面去了啊，他强调这部分。那么这些都是往往来自于叫做所谓神秘经验，就是说他自己个人的主观的一些经验。第三个呢，譬如说耶稣的位格的扭曲。一般的异端团体大概十之七八啊，不是每一个，但十之七八都一定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动手脚的。这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我们上次讲过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提到过，约翰曾经提到说，不是所有的灵都能接受的，有一些灵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说，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灵就是敌基督的灵，是撒旦的灵了啊！所以因此你就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吗啊？这件事情就变成所有异端团体基本上都会在这方面动手脚。那基本上很多的普遍的情况下就是否定耶稣的独特的神性，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他异端团体很多都有这个共通的特征。以后会讲到摩门教。那摩门教对耶稣的看法呢，就是用一种很暧昧的名词啊。以后我们会 花两次的时间来讲到摩门教，因为摩门教是在特别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呢，非常常常碰到的摩门教的这个传教士。那么他们基本上对耶稣是神吗？他会给你一个很暧昧的答案。一方面说耶稣是神吗？啊，当然他是神，当然他是神。他没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那讲了半天都是一样的了，我们也是神啊，他也是神啊。所以当他，所以你问他很多摩门教徒，你要下次我讲这个摩门教会跟你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很多问题的表达方式是如果你用基督徒传统的表达方式来问问题的话，他给你的答案都是 yes。 你相信耶稣是神吗？是。你相信要靠耶稣得到永生吗？是。你相信我们死后上天堂吗？是。哎，不都一样吗？哎，另外一半你没有问，所以碰到摩门教徒你要用另外一种问法啊。你用他的问法一问的话，都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啊。我就说了，他说耶稣是神，他说所有的人都是神，或者说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变成神啊。这以后讲到摩门教再详细说。那么你要说都得，我们都会上天堂，对，而且不但是摩门教徒上天堂，我们都上天堂，其实连坏人都上天堂，连希特勒也上天堂，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地狱的，都不相信地狱。然后天堂还分三层啊，住的高楼大厦不会淹水的，那是摩门教徒最高的天堂，中间那层天堂就是这种普通的摩门教徒，还有像我们这种基督徒但是不信摩门教的，或者是行为还可以的，就上中间那一层的。那下面那层就是给希特勒这种人住的啊，这种人都会上天的，到那个天堂去的啊。所以你说死后上天堂，对，你知道他的对后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会用很暧昧的说法。但是你要说，如果你用换一个问法谈到耶稣，你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独一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的神吗？你要这样问的话呢，他就大概不是。他们基本上不接受三位一体的。他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那耶和华神父神那是第一个亚当，所以亚当变成耶和华了。那耶稣呢，死后就变成第二个亚当，所以他也变成神了。那我们所有死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得到一个灵体，我们也都变成神了，只是呢耶稣是所有被造的第一个，所以近乎于天使。所以总而言之，跟我们所说的耶稣是谁这个位格上，他就做点扭曲。那统一教是一个韩国的，那以后也会接到统一教。那统一教里面的耶稣呢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弥赛亚，不过弥赛亚不止一个，第二个弥赛亚就是韩国的文先明，他自己是第二个弥赛亚。他说耶稣呢第一次来任务没有达成，任务没达成，失败了。失败了什么东西？他没结婚生孩子，所以他这个第二个弥赛亚呢，他就拼命生孩子啊。当然了，有的是自己生的，所以他其实这个文先明有很多乱搞男女关系的哈，他就是要替上帝多生一些孩子。那除了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以外呢，所有信统一教的都算他的儿女，他就万子万孙很多了，诸如此类的。然后他常常说，哎呀，耶稣没有完成任务，所以他要替耶稣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那在他统一教的说法，那耶稣到底是谁呢？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神的那个第二位独一的圣子，不是。所以说他要在他的位格上身份上做一些扭曲。耶和华见证人呢，这个名字叫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见证耶和华的，因为在耶和华见证人认为神只有一位，没有三位一体的，而且这位神名字叫耶和华，他儿子叫耶稣，可是儿子不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见证耶和华但不见证耶稣的啊。那你说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十字架，他也承认的啊，但是觉得那个只是耶稣，对他们来讲耶稣其实是天使长，天使长啊，只是为我们舍命啊，赎罪啊，这种很伟大的事情，可是他不是神，神只有一位，也姓耶，这叫耶和华，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耶稣被贬低为另外一个，他称他为，有时候你问他说耶稣是神吗，他也可以说耶稣在某种的神，因为天使也可以叫做神。所以他们把这个圣经呢 尤其新约他们自己重新翻译了，为了符合他们的教义，这以后讲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再一次提到他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我们是中文圣经叫做道就是神，他的翻译成道是一个神，道是一个神。什么叫一个神？他就跟你讲什么希腊文的文法啦，原来这是没有加定冠词的，英文有个 the 啊，的冠词，特定的神，那就是指神。那如果没有 the 那个定冠词，英文就是 a， 就是所以他英文圣经就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a god，a god 不是 god， 那个 god 还是小写的 g 啊。那或者 a god， 他说哦，天上有很多神，因为众天使都可以称为众神。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就从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那个位置降到众神，就是众天使当中的一个而已。所以还是会在耶稣的身份上动手脚。其实这一切呢，有很多这一类在耶稣的位格上动手脚的观念，其实都来自于早期教会的第一个很有名的异端，叫亚流派。亚流派，亚洲的亚，流动的流，叫亚流派。亚流派是一个埃及的一个教会，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叫亚流，他开始的那个异端，那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异端的里面就是强调，就是说耶稣不是独一真神，那是因为亚流派的异端才后来产生这个三位一体的定义，就在这个争论里面，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才出现。以前的话呢，是强调耶稣是神，但是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圣经上没有的，在神学讨论辩论中，因此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出现了，三位一体变成基本上基督教的教义，基本教义之一，也都是为了亚流派的争论开始的。那后来亚流派被判为异端，啊，但是亚流派被判为异端以后，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换很多的方法出现了。今天的亚流派，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之类的，啊，观念是类似的。第四个异端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道德上有一些异端有一些扭曲啊，当然。不是所有异端团体都有明显道德上的扭曲，像我所知道的耶和华见证人，我没有了解看到知道他们有任何道德上的偏差的。那摩门教今天所看见的跟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今天看到的摩门教看起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他们去传福音的话呢，他们一定是两个两个，一定穿黑西装的。摩门教徒从来不穿牛仔裤的，你放心好了，黑西装一定只有白衬衫，一定是黑领带，一定是黑皮鞋，连脚踏车都是黑的。他从来不穿花衬衫，不穿牛仔裤去传福音的，没有，一定是两个，而且一定挂名牌的，黑黑的名牌，末世圣徒教会，而且都是18岁到21岁的。啊，当然，下次讲到摩门教会告诉你为什么是18岁到21岁。你摩门教去外面传教的，你没有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留着胡子的老的摩门教到人家去摸门的，没有。摩门教一定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去摸的，连女的都没有，没有女的，没有老的，这是他一定的道理的，啊，一定的道理。所以你现在看到摩门教徒，你不会看到他道德上有什么问题，相反的，他们很强调家庭伦理啦，等等。所以，你知道美国找保镖啊，最喜欢找的是摩门教的。在白宫的那个总统的特勤部队，很多是摩门教的。以前有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美国休斯公司，休斯公司是坐飞机的，那个 Hughes， 他身边的保镖上百个，全部是摩门教的。他只要摩门教徒，为什么？摩门教不喝酒。摩门教徒啊，除了白开水以外什么都不可以喝，它叫做刺激性饮料，所以不喝茶的，可口可乐不可以，汽水不可以，那酒更别说了，所以不喝酒。所以很多请保镖的人觉得这好，他不喝酒就不会喝酒就闹事啊，有时候平常好好的，一喝酒就喝醉了以后那乱来了。所以呢 Hughes 他本身的保镖全部是摩门教徒的。那知道，我知道今天很多保安做保全的那种保安的 personal 那个 security guard， 有很多公司是摩门教徒开的，那很多美国的白人有钱人，如果他要请保镖要白的，很多都是摩门教徒，所以他们生活上比较严谨的。可是摩门教最初开始不是这样子的，最初开始的史密斯约瑟他有三十几个所谓的妻子老婆，但是大部分当中都没有名门正娶的啊，合法算的只有一个，可是他有三十几个。那第二任呢叫做杨百翰啊 Brigham Young， 他有四十二个，但这是我们有历史记录可查的，也是摩门教承认的，他有四十二个。那私下里他跟谁有一夜情的，那就不知道怎么算了。所以这个男女关系是很乱的哈，道德上他们有很多的道理的，以后我会讲到为什么他们有什么道理。当然我就所谓的曲解圣经啊，来支持他们所谓的一夫多妻的这种制度。今天在犹他州其实摩门教从1890年正式宣布废除一夫多妻的制度，正式废除了，这是跟美国联邦一个妥协的结果啊。因为摩门教一向是赞成一夫多妻的，可是联邦宪法是规定一夫一妻，所以联邦要求摩门教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一夫一妻，你永远是被列为非法啊，不是宗教上的邪教，美国没有邪教法，他是说违反这个他们的婚姻法。后来他们妥协，1890年以后摩门教正式官方的是一夫一妻的。可是在犹他州有两三万个摩门教徒是一夫多妻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整个村子跟外面隔离的，整个村子哈，全部都是一夫多妻的啊。那所以你到犹他州，你随时会找到一个比较偏远的村落里面，他们是一个人有十几二十个老婆的，有时候那个男的六十几岁，他的老婆最年轻的只有13岁，在美国到今天还有的啊。那这个情形是他们在道德上的一些扭曲。那当然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异端团体也是有一些这种道德上的败坏，还有一个东方闪电，以后提到他的时候会提到他们这些道德上也是非常的败坏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异端团体常常喜欢用耶稣基督再来、末日这一类的事情哈，来作为他们的这个诉求，就等于说妖言惑众啊，那答案很可怕。这样像耶和华见证人团体从1870年代开始以后，他连续大概有5次到6次的时间，他们会预测说某某某某年世界末日来了，耶稣再来了啊。当然都是空头支票嘛，早期都是1875年、1914年、1940几年，都好几次了，但没有一次应验就是了。他们隔一段时间又再来一次，就说哦，又哪一次要说再来了，怎么怎么的，常用这样的方式。那么像中国的东方闪电也是用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方式来作为他们主要的收揽这个门徒啊，或者是宣传的时候这个妖言惑众。另外一个特征是异端团体跟极端团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独裁式的领导。一端式的这种团体呢，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就是有一种这种独裁式的领导方法。那么通常就是创办的或者领导者最初开始的时候比较专权。那么当然有很多一端团体100多年了，像譬如摩门教100多年了，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还是独裁式的领导呢？你要看这个独裁是怎么样的。以前的独裁是这样哈，一个人说了就算了。以前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最初开始的头几任的创办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可能不是有一两个人说了就算，不过还是中央领导，还有一个总部啊。据说以后我会提到，其实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修过这种课，那我特别选了两个团体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的。而像耶和华见证人呢，当然我跟他的一个教会长老也聊了很多，其实他传授我还不少他们传教的方法。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两个到人家摸门的，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去传的，你怎么知道这家啊，这个村子你怎么去啊等等。哦，他还有小抄哎，他拿着一个小纸头给我看，他说我们进来以后就先画个地图， 手画了一个简单地图，啊，这个圈子里面一家、两家、三家就写下来，哪一家我去过了，去过以后，譬如说吃的闭门羹，他把我赶出来了，啊，是怎么样子的？而按铃没有人在，他都有记号的。那如果说去了被赶出来，没关系，下个月再去一次，他要连赶三次，就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叫做拒绝往来户，别去了，被赶出来三次了，一次还可以再去第二次的，所以你要说 no no no， 他才会啊，我就知道了。所以下次我要告诉说，如果有人来你家摸门了，你要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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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他才会过来的。你 no 一次，他会来找你的，啊，他都有记号的。然后这一区走完了，他大街小巷，他真的是有全部的地图，地毯式的，到人家去摸门的。然后有一次都聊起来了，就是说他们平常也有像我们的这个周间小组聚会哈，他们通常是礼拜三的，摩门教是礼拜三的，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是礼拜三或礼拜四。他们聚会的时候，他很自豪地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在纽约，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全世界最大，超过任何一个图书公司。他号称，我相信也有可能真的。那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现在全世界大概有将近1000万的信徒，1000万，那么三分之二不在美国，三分之二不在美国，美国反而不多。那么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那因此呢，他们有各种语文的查经材料。他很自豪地说，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假如说九月第三个礼拜查经是用什么题目什么材料，我全世界是统一的，中文的也是这个，英文的也是这个，日文的也是这个，韩文也是这个，非洲加纳文的也是这个。所以呢，你只要是耶和华见证人，你常常出差的人，对不对？这礼拜到上海，哎，你就到参加上海的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他会用个中文材料的简体字的。下礼拜一飞到日本东京，你到日本东京找个日本人的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会看日文的，他用日文的，同一个材料，一课接一课，永远不会落钩的，全世界统一。当然了，他查经材料大概半年前就已经定好的，在他总部纽约总部就定好的，所以老早就翻译好都印好的嘛，啊，然后那我说，那你们普通有个查经材料，那查经材料讨论的时候是大家可以发言吗？哦，不可以。负责的带领的人是这样子的，好，这一课是什么经文的内容？把经文读完了，好，第一个问题，他就念问题了哈，念完以后，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吗？没有，哪有自由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念完了，然后标准答案呢？总部已经印好了标准答案，照本宣科，一个字都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不准讨论的。他就第一个问题啊，答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第二个问题答案什么什么的，好，练完了聚会就结束了，他这样子了。所以你说这叫做独裁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思想上他材料上完全是一条边的哈，不容许信徒有任何人还可以提问题的，没有问题，无问题的，你带领的人也不可以自己加什么你自己的材料的，不可以的，完全是非常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独裁式的领导今天可能不是某某一个人做了个什么决定，做什么事情，这样的方式，但事实上他也是的。他如果说要做一个政策性的决定的话，他整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让信徒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的啊。那每一个地方的他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叫做 King's Hall， 其实那就是我们交易厅的名字 ，King's Hall， 我们的交易厅的 King's Hall， 那是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堂都叫做 King's Hall， 国王的那个。听他就是那个教的名字，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他完全听上面指挥的，所以上面一起命令下来以后他要怎么样就怎么做的，所以他们是非常独裁式的领导的。尤其如果你了解他的内部的话，这个是异端团体共通的特征，但是在极端团体也通常有同样的一个类似的特征，在领导方式方面。好，第二部分就谈到所谓的极端团体哈，英文的异端有时候用 cult 这个字，那么有时候你会在英文的报章杂志会看到这个 cult， 这 这个字有时候他用的很普遍啊，主要是他觉得怪怪的团体，他就叫了叫 court。那极端呢，英文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sect，S-E-C-T。这个 sect 这个字呢，当然我说每个人的定义不同，不过我用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如果你说浸信会、长老会这种教派，通常我们不用 sect 这个字，有个另外一个英文叫做 denomination， 这叫做宗派。denomination， 所以通常英文用 denomination 这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基本上没有说好坏，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或者是别的宗教的团体，叫 denomination， 是一个 group。通常用 sect 的话，这个字的话呢，在英文的里面就隐含的一个意思，有点分别的意思。sect 这个字的意思说，这个团体呢，通常跟别人之间有一些鸿沟，有一些线。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相往来的，叫做 sect 这个字，所以我用这个来叫做极端。通常极端团体是有一个特征，不跟别的教派来往的。啊，虽然教义上没有错，不一定有明显的错误，但他就是不跟别人来往，或者有时候自抬身价、孤芳自赏的啊，就这个 sect 英文的意思。所以我的定义就是说，极端呢是一些基督教团体，虽然在基要信仰上没有明显的偏差。但是在他的组织上、信仰的实践上，有时候会走极端，在某些事情上走极端。以后讲到他们，我会说明一下。譬如说聚会所啦，还有一个我们 Boston 土产的，叫 Boston Church of Christ。Boston 土产的有两个，在这次的课程中会介绍的，一个是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现在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他从 Boston 起家的，不过现在在全世界还有蛮多地方都有的，像菲律宾啊。美国来讲 San Francisco 啦，还有很多大都市都有的。那么这个团体像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的话呢，我们称为极端团体，就是说基本信仰没有问题，不过他是说别的教会都不够属灵，只有他们最属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后我们介绍到聚会所的话，我会说这个是美国式的聚会所，只是呢跟尼陀生没关系，但是那个调调味道完全一样的，就是觉得只有我们是最神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哎呀不看也罢。所以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当时主要的核心干部都是 MIT 的，我常开玩笑 MIT 的学生都像海军陆战队的一样。我去过很多教会啊，包括 Chinatown 的教会啊，以前 Lexington 的教会，那个大专学生里，我就发现 MIT 的学生跟哈佛的学生跟 BU 的学生其实不一样。 MIT 的男生头发都短短的，就一副海军陆战队的样，然后查起经来就是一种收晒的味道哈。我不知道你们 Cambridge 查经班有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 Undergraduate 的哈。所以呢他们那边很多这种非常火热的那种 MIT 的那种基督徒学生呢在 MIT 很多的，因此当时的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开始的时候就延揽了很多这种大学生，那些都是火热的啊，英文叫做 fire up， 着火的，很火热的，很绝对的，好一副像军队一样的，海军陆战队都是这样的啊。所有当兵的我们在台湾都知道海军陆战队是最苦的那种，哇那个是要命的那种。那他们在这边就召集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在教会路线上他们是非常极端的。然后呢他们会要求你在受洗啦什么，很多事情就有一点教条化的东西，非常走极端的。那聚会所有聚会所的另外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教会路线跟做法。像这一类的我们称它为极端的团体。那因此它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比较排斥别的教会。所以我说你从基要真理来看它不一定有错误，就是这种教会合一的事情上，往往这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特别，就是说他不太跟别的教会来往，然后总觉得别的教会不够属灵，不够爱主，或者这个或者这个问题等等。那么这个是一个极端教会的一些特征。那有些他们会在某一些事情上哈，以后会提到次要的真理上他们非常的坚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